基督与敌基督的对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宇宙里面，在灵界里面有两个势力，一个是敌基督的势力。简单来说，敌基督的势力就抵挡神的势力，敌基督的势力是违背神的势力，高抬自己的势力。上次我们讲过，这敌是从希腊文翻过来 anti， 那英文也有人翻译 anti anti， 那换句话说，这个字的字首的意思就是代替、抵挡、假冒、仿造。再讲一遍，这个字可以说抵挡、代替、假冒、仿造。所以当基督还没有来建立国度的时候，在这世界已经在敌基督的权势之下。所以在时代论里面，对整个人类历史把它划分成七个时代，这是时代论结晶的一些基本的基础。在整个人类的历史，时代论分成七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什么？第一个时段是讲到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那个时代呢是叫做无罪的时代。无罪的时代，当亚当夏娃受到蛇的引诱，要与神同样可以分别善恶，受到蛇的控制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良知时代。在那个时候，人开始有良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人的良知因为犯罪，因为受到恶者的引诱，这良知就受到污染，我们的良心也就受到污染，因为罪的玷污、罪的影响，我们良知就已经不是那正确的。之后那第三个时代叫人治时代。人治时代一直到亚伯拉罕之前，这叫人治时代。那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一段时代，我们的团契有的已经在查考那一段，已经查考过那一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族长时期，这叫应许时代。从这里进入到摩西的时代之后，叫律法时代。所以律法时代相当一段长的时间，1500年的时间。从律法时代进入恩典时代，主耶稣来之后就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代什么时候会结束？没有一个人知道。假如今天有人说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他已经违反圣经的真理。就算他有神迹异能，已经违反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恩典时代有多久，你我不晓得，没有一个人晓得。可是我们要珍惜你我在恩典时代。第六个是恩典时代，第七个是什么？国度时代。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建立他的国度。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基督与敌基督的对比。敌基督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权势之下，神借着他的爱子来拯救我们，神借着旧约的时候律法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借着律法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借助律法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圣洁，什么是邪恶的。所以在国度时代的时候，是耶稣基督要来做王，那个时候有1000年的时间，圣经说之后就进入到新天新地。所以在这世代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暂时是敌基督、抵挡神的、假冒基督的、违背神的，这世界都笼罩在他之下。有一天我们会进入神所统治的。今天神统治了没有？今天神已经统治在你我心中。你我心中若愿意被神所统治，我们已经在基督的掌权之下，有一天会进入实质他的掌权。所以在这里我就列出第18节，不，上面一个啊，18节这里说什么？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这末时下面我会很快的带过去，讲到那敌基督，好些敌基督，讲到那敌基督是谁。英文圣经有一个定冠词，英文圣经可以看出是多数或是单数。那敌基督是特定的一个人，指定的一个人。好些敌基督是从约翰写书信的时候，从主耶稣时代就已经有好多敌基督出来，表示说在历代里面有很多抵挡基督的、冒仿基督的、假冒基督的、代替基督的已经出现，只是那最后那个还没有出现，那单数指定的还没有出现。所以你我是居住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什么那有一位全能会出现？为什么有一位那个特定的会出现？假如你看今天的局势，看今天的报纸，假如世界越走向和平，越走向和谐，就不需要这个敌基督出来。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敌基督是有权柄的，他是掌管整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个人出来？就表示就我们朝向这世界是越来越混乱的。所以我有一个心意，就让我们弟兄姐妹来教会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是走向混乱的。当走向混乱的时候，人们需要什么？需要有一个权柄的来管理，因为他们只眼睛放在今世，因为他们的眼目只求在今世可以出来一个人。这出来的一个人，圣经说是敌基督，就像基督一样有权柄，但是他不是基督。要从中东、从亚洲任何地方，我们看到无论是经济，无论是政治、军事，没有一个地方是太平的。启示录更会讲到天灾各方面的瘟疫都会穷出、都会一直发生敌基督。所以这位敌基督出来的时候是有权柄的，人们在等待这敌基督。但是你我在等待什么？你我是在等待基督的降临。这千真万确，圣经一直在跟我们提醒，我们要谨慎度日，我们不要被世界的事情迷惑，我们不要被媒体来迷惑， 我们不要被这个风气文化来迷惑。多少时候我们被迷惑，我们还不晓得，我们还同流合污，我们还去点赞。假如我们知道这邪恶的时代我们都不能分别的话，那真的是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毫无能力，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不发生任何的作用。所以这里下面一章讲到末时，这末时是讲到相当一段长的时间，跟末期不一样。这以前讲过，末期是一个特定的结局，七年的灾难讲到末期。所以敌基督是在末期的时候出现，世界进入混乱到最后的时期的时候出现。末时是讲到从主耶稣时代一直到那七年灾难之间，那叫末时。所以十八节说，小子们啊，亲爱的属灵的小孩，不是一般我们说小伙子，就亲爱的小孩们啊，亲爱的属灵的小孩。因为约翰当时写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他说如今是末时了。为什么会很多敌基督出来？敌基督也就是那位敌基督的先锋，那位敌基督的出来为基督铺路的那位。所以第三点，末时敌基督在教会中，上次已经讲过，是在教会中，可是不属教会。从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异端。什么叫异端？似是而非叫异端，看起来很像基督教，其实它不是，这叫异端。所以异端都是从教会里面产生，教会的团体里面产生。所以老约翰说是不属教会的，是说谎的，没有圣灵，是否认耶稣为基督的。所以当时的教会也是如此，历代的教会也是如此，抵挡神的，假冒神的，说谎言的，是在教会里面挑起分端和分裂，不容易分辨，唯有神的话语才能分辨。虽然没有生命，但是敌基督却有属灵的知识。敌基督是抵挡神，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敌基督来的时候是阻碍教会抢救灵魂的工作。所以我们放眼一看，谁是在热心为神的事工作，谁是在热心私下来破坏神的工作。今天我们讲敌基督在这个时代，是讲到抵挡神的一个本质，抵挡神的一个心态，抵挡神的一个信念，破坏神旨意的一个信念。这是第三节讲到末时敌基督在教会中，这都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也第四段也讲到恩高，恩高在旧约的时候是高利祭司、高利君王、高利先知。恩高在新约的时代，你我的时代，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中动的善功，圣灵在我们心中 做感动的工作。我已经讲了多次，当你觉知有圣灵的感动，愿意接受主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不要忽视，不要轻看，你要珍惜，要继续让圣灵在你心中工作。圣灵继续工作，会引导带领你进入真理，完全明白神的救恩，让神完全来改变你，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在旧约的时候是做洁净分别的工作，在新约他是来印证住在你内中。我们多少人，我们带领他做觉知的祷告，这是你外表开口接受主，可是你会经历到圣灵在你心中的时候，你要听圣灵的引导。圣灵会怎么引导？会按他的话语来引导你进入真理。所以你不要轻视，不要忽略，不要把神给你的恩典轻看。所以今天重点就会在下面一个住在，也就是27、28、29两节。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刚看了之后，一个字出现，因为我已经列上去了，所以你们也就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是住在这个字。旁边那个字也就是希腊文的音译 Mino， 这个字，这字在哪里出现呢？假如我们比较熟悉圣经的，我们比较熟悉约翰福音，假如比较熟悉主耶稣所讲的比喻，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那讲什么？这个字一直在那里出现，那个讲到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中文圣经翻译是说常在，可是那个常在就是住在的意思，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就可以荣耀父神。你们若不在我里面，就如同树枝没有连结在树上，枯干拿到外面去就焚烧。下面说，你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就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祈求祷告的，我就给你们成就，因此父就得荣耀。所以那一段一直在讲住在，住在。那住在是什么意思？怎么应用在我们生活中？住在就是与神联合。主耶稣用一个比喻跟我们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与葡萄树的关系是密不可分开的，是生命的供应，是他与我们，我们与他的联合。所以这个字就是与主联合的意思。下面我就把约翰一书有关这一方面很简略的就给它列成四点。第一点，什么是住在？是遵行主的命令，在2章3到6节。什么是主的命令？那2章3到6节讲到诫命，诫命也讲到真理。那第二点讲了长存起初听的真理，这真理是什么？当你第一次受圣灵的感动，你第一次心中对神的话有反应，通常会把你带进福音，把你带到主耶稣的救恩，把你带到神的恩典。我们人是不配，我们在捆绑当中，我们在空虚当中，我们在黑暗，我们的快乐不过是暂时变成 愁苦。因着这样，我们进入神的恩典里面，借助圣灵的引导，使我们可以与主联合。在二章二十九节讲什么？行事公义。所以当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我们结出来的就是圣灵的果子。从来我们家里种果树，你不会说种一个无花果树长一个桃，不会说种一个桃的树长一个枣子出来。如同神是公义、怜悯、慈爱的神，我们的生命也如同神的公义、慈爱、怜悯它的属性一样，彰显在我们生活中。所以一二三四这四点是互相的关联，互为因果，更主与主更加的亲密。所以我会劝弟兄姐妹，我们经常与主联合，个人与主联合，来到教会与弟兄姐妹与主联合，借助团契，借助教会的活动与主联合。在好久以前，我们认识一个朋友，那将近快有四十年，一个真实的事。因为我们最近也常常会有弟兄姐妹回国，或是以后会回国。当时我们认识一个朋友，他在 Aerojet 工作，他职位蛮高的，来教会有一段时间，来教会一段时间就几乎要信主了。刚好那个暑假他回台湾去，回台湾去之后，他来美国奋斗了相当一段时间，博士学位也拿到了，工作也拿到了，什么都拿到了，几乎要信主。一回去台湾，他看到什么？跟我以前一样的，现在都发了。跟我一样的，他现在过得很好。我这个回去，我像一个老土，虽然是从美国回来，像个老土。这一下，他回来的时候，他改变了。这被什么抓住？被世界的神抓住，因为他看到这些人天天吃喝，高兴的。我在美国这样奋斗，我一个月不过拿四十年前几千块。被什么抓住？被今世的世界抓住。回来之后，再怎么联络，心就已经刚硬。所以我就会常常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当你信主，当你有机会可以觉知、接受主，你要珍惜，你要让圣灵在你心中继续工作，让圣灵是一个真实的一件事情。再借助团契，借助神的话语，借助教会的生活，帮助你，让我们的生活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让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是围绕在教会的生活，不是单单主日的崇拜。只是单单的主日崇拜，我们只留在宗教的形式，让我们的生活信仰化，让我们的信仰生活化，让我们生活去见证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信仰见证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在结论里面我就不再讲，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后现代主义里面。这句话已经对我们不陌生，我们是活在一个谎言成习惯而与我诈的时代。很有意思，我以前讲过，我很喜欢看《非你莫属》， 上一周就有一集非你莫属，假如有人看的话，有一个大学刚毕业出来，他来应征工作，放 PPT， 然后里面有一张照片，是他把别人照的照片拿来放上去，大家看，哦，这个照得很好，很有感性啊，很有这表达的一个意思，是不是你拍的？对啊，我拍的。哎，这些老板也不傻，赶快上网看了。后来说，你还有没有跟这个人再联系啊？这个被你拍了？哦，没有，就是这样。那多问几，哦，这个是我大一的时候，好几年前，我忘了。查查查之后，这个人也在别的地方，这个模特也在别的地方拍。讲到最后的时候，他没有话可说。我特别看了，我再放回去看，看什么？表情不一样。他一跟来的时候，神龙活虎的，哇，好像很有阳光。可是，一讲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哎，他声音变小了。这是什么时代？这时代就是我刚所写的，上面所写的。谎言成习惯的时代，这时代，这活在罪恶满盈的时代，这时代是越来越接近主的时代。可是今天我加上去的一点，第五点，我们应该如何住在主里面，倾心爱主，忠心侍奉，见证神的作为，这是住在主里面最好最有效的方式。我们传讲神的话语，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所知的，尽我们所受的感动，传讲神的话语。当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倾心爱主，当我们侍奉的时候，忠心的侍奉。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会做事很尽忠，一到教会之后就像幼稚园一样，好，左提醒右提醒， email 电话，好，一个人的工作我要用五次来提醒。为什么我们在社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放在我们的手机上，放在我们的阅历上，放在任何的方式，一到教会阅历什么都没有，把负责的人要花更多的心血。所以我写要忠心的侍奉，当你忠心的侍奉，你就会有见证可以分享神的作为。当你不是倾心爱主，当你不是忠心侍奉，你不可能有神的作为见证在你的生活中。昨天恩典团契范弟兄发出一个视频，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假如你有收到视频应该看，是一个很普通的，可是里面很有意思。这视频拍了什么？拍了一个巨大的鲸鱼，它被海中被渔网困住，你知道这个渔网是蛮大的，它被困住之后，它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渔网，所以这一艘船的人就花了相当大的精力把这渔网解开，不是轻松的工作。渔网解开了之后，这船也要开回去。哎，后来发现这鲸鱼出现了，一直在这船的附近，一直在那里翻来覆去，来表示他的快乐，他的被释放，他的感恩。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是一个鲸鱼，它可以体会到被渔网捆住的时候那个无助。当这艘船的人把这渔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解开之后，他感受到了，不再有渔网困住我了。他今天的回报表达是可以自由自在的。你去看那个视频，很有意思的，一直在那船附近在摇摆，在那里表达。我就想到，马上想到一件事，你我若是重生得救，不是主日的宗教信仰，你我若是重生得救，你会感受到以前我是在苦恼当中，以前我是为生活而忙碌，以前我是天天忧虑如何如何，今天我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天空的飞鸟他都看顾，更何况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马上我觉得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应该更表达我们对主的感激和回报神给我们的恩典，知恩和报恩。所以最后我用这样做一个结束，当我们住在主里面，起码有几方面我们要留意。第一个，我们若说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的人品也很重要。下面有几个，人品以正直为贵。你我人品若不正直，根本谈不上什么贵。心地以善良为贵，你心里存了，我心里的存了，若不是善良，那也没有什么珍惜的地方。做事以忠心为贵，做什么事，无论大事小事，当你忠心，这是值得珍惜，这是高贵。性格以坚韧为贵，感情以真挚为贵，待人以诚恳为贵，处事以谦让为贵，治家以勤劳为贵。所以起码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神的话语会教导我们，神会 transform 我们，神会让我们心意更新而改变，我们待人不会再诡诈，我们做事不会做给人看，我们性格为神的真理我们会坚韧，我们的情感是真挚的，我们待人是诚恳的，不会虚伪，我们处事我们是不会自高自大，我们是谦让，我们的人品以正直为贵。今天让我们一起住在主里面，你需要住在主里面，我也需要住在主里面，所有的世人都要住在主里面，因为他是真理，他是圣洁，他是公义，他是怜悯慈爱的神。世界有一天要过去，基督与敌基督的对比是，敌基督的时代是暂时的，基督的国度是永恒的。你的选择，你的决定在于今生，你的生活在于你的信念，你的信仰必定在你的生活中彰显出来，否则我你不过是一个宗教徒而已。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成为有神生命的，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激励，奔跑属灵的道路。因为今天的世代邪恶，魔鬼已经迷惑世人的眼睛，有时候被迷惑，我们还为魔鬼在那里争辩，让神的真理可以在教会中彰显，教会 会越来越受到迫害，在教会的讲台要越来越小心，在教会里面要受到的攻击必定是越来越大，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但是在你我心里的信念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捆绑的，你我心里的信念是自由的。最可贵的自由是什么？信仰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是在心里面。当信仰的自由我们都把它当为珍贵，你就失去最宝贵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若是属于你的真理信义，求主放在信徒的身中心中，因为圣灵就如同恩膏会教导引领我们。愿主赐福你自己的儿女，愿主也赐福在座的慕道的朋友。我们知道有的慕道朋友这一周就要回国，我们也有弟兄姐妹这一周会出门，让我们是慕道的朋友或是弟兄姐妹，无论到哪里，我们带着主的使命，把救恩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因为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有限，在神的国度是永恒。因为你从创世之前一直到永永远远，你都是掌权。献上我们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